大家好，欢迎回到毕不了业，我是红红，
我是杨一。
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毕业？其实后来我们会发现，自我探索才是一生的功课。今天来到了我们的第44期，
欢迎大家。那第44期呢，也是我们三月这个黄金金三银四求职季的特别的一期播客。
是的，
是我和红红希望在这一期播客和大家聊一聊找工作呀、面试呀的一些事情。
嗯，
希望我们的分享一些我们的经历。那我聊这一期的时候，其实也像回忆的盒子打开了一样，想起了好多当时的酸甜苦辣。就我跟红红之前的经历，可能大家都还算比较顺利找到工作。我知道你拿了特别多的 offer， 其实我也很早就找到了工作，但我中间也有好多好多心酸的事情，我现在想起来都要泪目了，一会儿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嗯，因为我们这期的主题可能就配合着我们现在的校招季、春招季，包括还有一些社招，但是这期不一定能聊到哦。如果这期校招我们聊的内容已经比较多了，社招我们会单独的再去开一期去聊，也配合了我们在毕不了业听友群里面的三月份的特别的企划。
这一个月呢，是希望有一些经历和经验分享给大家，但是也是一次特别的活动。就是杨一本人是一个工作了超过10年，同时在公司里一直担任校园招聘和社会招聘的面试官，我觉得我面过的人应该有好几百个。
pick 我
这次的活动呢，也是特别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参与起来，在小红书里发布关于找工作、简历、求职的任何问题，圈杨一和红红，我们都会去回答。那我们这次的活动呢，也特别有一个比较小的福利，就是如果大家在小红书里再提到希望杨一帮忙修改简历，我们在每周也会抽取2名毕不了业的听众。那我们三月份还有录到这期的时候应该已经是比较后期了哈，也是再推荐一下吧。就是我们每周会抽取2位同学帮助大家修改简历。
是杨一帮助大家修改简历哦，杨一修改简历这个是免费的。但是是这样，就是大家听到这里可能有些疑惑，比如说究竟怎么参与，参与方式有2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如果你已经是我们的听友了，可以在我们的群里面，我们到时候会让小 B 发群公告，把具体的参与方式发到群里面，大家可以看。那或者也可以去关注我们本期节目介绍的 show notes， 我们也把怎么在小红书上参与我们三月招聘季、校园简历季的这个活动写在我们和这期节目对应的介绍里面。那如果你想进听友群的话，小 B 的联系方式我们也放在和本期播客节目对应的介绍里面。好啦，那就正式开始。
说到主题，为什么我们是从简历开始聊？因为我们这一期本来是希望分享一下我们找工作的一些经验给大家。你觉得简历重要吗？我们把它放到前面也说了，大家来请教求职问题，最终呢我们也可以去给大家一个小的福利，是改简历。简历这个东西真的这么重要吗？
简历不是重不重要的问题，我觉得它是必要的问题。因为就像我想要这个蛋，我得有个鸡，或者我想要这个鸡，简历和工作真的是一个彼此先后顺序的话，简历太重要了。而且你正是因为简历你才有这个工作，这份工作有可能还会丰富你后面的简历，你再去工作。我和杨一本来是在三月份校招季，我们想要聊工作，无论如何就发现你无论怎么摇你都避不开这个简历。所以无论是我们现在在实习、在找工作，或者想要换工作的，简历都是我们要考虑的第一件事儿吧。
哎，没错。其实我发现简历这个东西它还不仅是在找工作的时候有用，其实你想我们在所有的这个活动里，我突然想到我之前简历怎么充实的，我先花3-5分钟说一下，然后我们再来讨论为什么它这么重要。
好，
就是我发现你看我们本科的时候你面个社团你可能都需要一份简历。
我就这么和你说，我现在不是自我毕业了吗？我才发现，就是我现在是一个自由工作者，但是我也要去跟品牌、去跟合作方介绍我自己，他还在找我要简历呢。因为简历其实就是一个你在这个社会上面大家认识你、知道你、我这个人能干什么的一个最简单、直接、有效的一个方式。
是的，而且我发现当你在简历里不断完善的时候，你反而才有可能拿到下一次的经历。我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在大学的时候我们不是也会参加很多很多的实践活动或者论文活动等等嘛。
嗯，
然后我就发现我其实大2大3的时候就有一份还比较像模像样的简历，可能不是我主动为了找工作去做的，但其实我可能就有很多经历在里面了。
嗯，
然后后来我们不就是在准备读研或者是工作嘛，我发现大4的时候 我的同宿舍的室友，他才开始慢悠悠的写简历，然后他去回忆大学里做了什么，没做什么，然后发现他一页纸写不满。我当时就特别替他感到焦虑，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特别未雨绸缪的人，就是可能在找工作或者做其他的事情之前已经有很多的经历可以写出来，但是他居然到大四了才开始写，那样对他来讲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去复盘，或者说再去调整再去加一些东西，因为已经到了 last minute。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分为两个点，一个点是对于经历不是那么丰富，像你说的可能在求职或者大四毕业的时候简历还写不满，有可能是他的目标不够明确，因为大四毕业我们面临其实无非就是两条路或者三条路，无论你是要读研或者说是出国或者说是你要找工作，你其实都是需要一份简历的，就哪怕我们当时去面研究生的学校你也需要去投递你自己的，我们当时
没错论文简历，
对，你也要去投递你的简历。所以现在如果倒推的话，有些朋友发现自己简历写不出东西，可能就是你前置的目标，因为其实我身边那些有相对目标感的同学，他们基本上都是在一开始就知道，如果我要找这样的一份工作，我要相对于这个实习或者相对于我的社会实践的经历或者我的科研或者我的竞赛，我要去做哪方面的实践，我针对性的做准备，你就可以把它针对性的写在简历里面。那正是因为目标不明确，所以我们为什么还是要回到自我探索上，可能他的简历想不清楚，有可能是他还没有想到自己要做什么。那可能再多说一点，还有一类的朋友他就是没有想清楚，比如说当时的我正是因为没想清楚，我可能干的事情还很多，但是你也不能把你干的事情都往简历上面写，
你是为了未来的目标还没有想清楚，你是什么都干了，
就是先干点，但是这个其实也有问题，对吧？他们可能都不是一份好的简历，所以归根结底，我们还是要回到你到底要干嘛，而且你写的这个简历要为你到底要干的这个事情服务才可以。
其实红红刚刚提示的特别到位，这就让我想到，其实春节期间我们有好多听友在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简历能不能够夸大自己的作用，多写一些自己的经历，让它看起来更丰盛一点。
我也看到这个问题了，
我其实觉得这个问题就是两个答案，第一个就是如果你的简历相对比较苍白，你为了让它能够在第一次被人看见的时候脱颖而出，其实是有必要让自己的简历显得相对大放异彩的，不然你可能连第一关都过不了。因为我在公司的时候参加过很多面试，有时候我就会发现有一些简历呈上来和别的简历对比下来真的就是索然无味，就是别人可能是 ABCD 做了很多进阶的工作，有一些就是可能这里是一些偏海归的同学，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在国内做更多的实习和实践，这个当然其实后话了，这个就是留学的一些面对国内就业市场的一些小缺陷嘛，就他没有那么多精力在上面，他跟国内同样的是研究生毕业的同学相比，简历经验就屈指可数，那样真的会让我少了很多兴趣去探索他，因为我发现他做的事情都好像没有什么挑战。
所以你建议大家要尽量往丰富去写是吗？就可以适当的，但我觉得是个人都会，比如说我只是参与了我去抓唐僧，但是我可能只是那个放哨的，但是我也是参与了一个重大的天宫的一个战略性的项目，适当的美化是可以的，就不要太索然无味。但我觉得你这一点都是后话了，你懂吗？因为我其实也看过一些简历，我也投过一些简历，像很多人他的简历连正规都做不到，就是我们的简历至少就是，如果我们不是艺术生，或者说是你需要有作品集，你哪怕有再丰富的经历，我们通常认为一页纸就够了，而且你上面的教育背景，你的经历占多少，你的实践，你的相关工作占多少，你的真正的技能占多少，其实它是有一定的正规的一个模板的。所以在这里面可能各行各业细分的不那么一样，但是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去找你的上一级或者你所在的这个行业一些已经成功找到还不错的人，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认识的一些朋友，找他们要过来看一看，至少不要让第一轮筛选的时候他长得就是一个不太那么，都不说丰富了，他都不标准。
哎呀，你说这个太对了，其实我觉得最后到我们面试官手里的简历都还算看得过去。你这样你突然让我想起了我在学校里帮一些师弟师妹改简历的时候，有的同学可能是第一次写，他写出来就真的是错误百出，连标点符号都 打不对，比如说有的地方有句号，有的都没有。其实你从 first look 看起来，你觉得这东西好不专业啊，你心里就打心眼里会认为他真的太不成熟，也太不珍惜这种投递出去展现自己的机会了。
OK， 说了这么多，我们也在说一些简历不好，可能我们就直接没有这个工作的机会了。所以简历很重要，就至少我这个人无论我的经历是丰富的还是我的经历是相对不那么丰富，我们都可以用一份简历来给自己的这个找工作之路或者求职之路打开一个希望的可能性。所以简历真的太重要了。那你觉得我怎么才能准备好一份简历，或者简历从什么步骤它其实就已经开始我们做这个简历的准备了呢？
就像红红说的，第一点还是自我探索最重要。如果你能够更早的清楚的知道自己的目标，你就知道那个目标需要匹配什么样的一些能力和经历，然后再相应的去准备它。我觉得这个是给目标清晰的同学的一个未雨绸缪的一个答案吧。但是其实我觉得困难的地方不在这儿，因为信息搜寻大家都会，重要的是那你还没有简历的时候，你怎么去找你的第一份实习或者类似的经验呢？
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我现在就是我当年也有这个疑惑。你随便咱都不说工作，找个实习都是有相关行业工作经验，找个实习都是你至少在相同的公司有过相应的实习经验。那问题就是你所有的实习都要求有相关经验，那我这个最开始的第一份怎么找？咱们除了家里有矿的能够通过资源介绍这种非公开性的优势，当然这也算你的厉害也算你的牌，但是我们不讨论，因为它没有借鉴意义。我们就说在公开市场上我一份实习都没有，我怎么找到第一份实习？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聊好不好？
我就一个字，求。就真的是求。
嗯，
就在学校里求师兄师姐，因为大家都是从零开始过来的，所以要在学校里一定要有一些更多事情方面的好好的表现，认识一些师兄师姐，让他觉得你靠谱踏实，然后你再去求他，跟他说可以不要钱，可以打黑工，可以什么都干，然后请他有相关实习的时候优先考虑你。
你说到这个打黑工，真的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真的要狠狠的批评一下你。我打黑工，我已经让你剥削我的剩余价值了，我还要求你外。其实杨一刚才说的有两点我自己都用过。当我在找第一份实习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当时都在金融行业嘛，金融行业在那个时候
太卷了，
很看重实习。其实有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径就是你的第一份实习，如果你可以通过一些相关的项目，因为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些科研类的项目或者一些相关实践类的，哪怕是社团，哪怕你是在一个模拟的一个比如说金融大赛、数学建模大赛，还是要看你具体找的是，比如说你是找的一份强分析类的、强数理类的，你可以教你的作品，你也可以教你的一些社会实践、校园实践的，它是你的经历，去让你找到第一份实习。那还有一类，比如说我就是想要在大厂找一个偏前台的工作，我要做分析师助理的工作，我要做这个对吧，我想进投行组，我想进你的这个什么资本市场部云云，它可以到任何一个行业，你都要有相关的实习。那这个时候你就不得不第一步就是找黑工。但是这里我真的还要说，打黑工这个事
就很苦呀，
苦黑工久矣。我觉得不用求吧，因为很多师兄师姐他也想白嫖。我经常有时候在校友群里面就看到你可以获得就是某一个项目急招两到三个人，没有实习工资，远程，但是你可以获得大型项目什么经历，然后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简历的一个指导。你觉得这种东西到底是谁求谁？是我帮他还是他帮我？
我真的觉得还是双向选择吧，因为这个真的是供需关系决定的。其实他虽然需要黑工，但他不一定需要你。那大家都想去当这个，就是在实习经历是零的时候，大家是没有选择的。因为在真正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我们的简历相对不是很丰富，那真的是单向选择，咱们没有更多的筹码。所以其实我的心态真的还好，其实我的第一份实习经历就是求来的耶。但我觉得这个求是一个对方可能看起来在求，其实我心里跟明镜似的，就是我需要他，如果他恰好需要我，那我就他选 A 选 B 选 C 其实对他来说都差不多，那我就求一下师兄，我说你这个让我参与一下吧。但是第一份其实进去了之后，你第二份第三份就确实好找得多得多。那第一份对我们来讲就真的是一个敲门砖，很重要。那就是你说的第一条，就是行业相关经验，你就是有了。
是的，所以我们如果带着觉知去看黑工的这个事情，我们当然不是那个被剥削的羔羊，但是我们也可以，因为在 找第一份实习，或者在我们去写简历的相关行业经验的时候，我需要它，但我又没有牌，那这个时候我的经历，说实话，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经历就是相对没有那么值钱。虽然在这里，你们不要骂我，但我自己也是这样过来的，那我就只能去出卖我的一些时间和精力，去换取我的筹码。但我是带着觉知，我知道我出卖这份时间精力给你，我要得到什么东西，我就是要在这个里面得到相关的项目行业经历。而且如果我去做黑工，我还要去选它，一定要是 big name， 它还要是一个有厉害的组，要让我参与到这个项目里面。我虽然是帮你做 dirty work， 但是你这里面需要的文件、行业资料、 PPT 所有的资料，那些我现在在网上在 AI 里面
搜不到的，
搜不到的第一手的项目，这个花钱买也买不到，那它就是我要拿来的东西。我拿来之后，我好好的把它来龙去脉，我虽然干的可能是一些统计类的工作、描写类的工作，但是我知道你这个项目它需要的是什么东西，它需要做哪些市场调研，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有了它，其实就是你就有了从零到一的那个撬动它的资本。
在这个过程里，其实我们哪怕做的是dirty work， 之前在职场里很多期我们都说了，在正式的工作里我们都有好多好多时间在做 dirty work， 那对于实习生来讲，那做点 dirty work 不是太正常了吗？但我自己感觉是在每一份看起来是 dirty work 的这个领域里面，其实我们都是在学习。因为你虽然在书本上学了很多知识，你只要但凡参与到工作里面，你所有的这个知识都归零了，你是零开始的，所以哪怕 dirty work， 我真的都觉得还能学到很多。
是的，我们也可以讲的相对的具体一点，不然你就给大家相对于讲一讲你当时求来的那样一份黑工的经历，你是怎么去带着觉知的把你的 dirty work 做完了，然后写在你的简历上的，可以给大家大概的讲一下。
哎，这个我觉得就是正好也结合面试官的一些视角，跟大家讨论一下。因为我们刚刚都提到了的一个点，就是我在简历里我们是可以稍微夸大一些自己的作用的，但是在面试的过程中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雷区，就是你的简历写出来的东西你答不出来，
你得懂，
你必须得懂。你要答不出来，那你整个简历代表的就是你在 cheating， 那你说的所有的话，写的所有的其他的经历，在面试官眼里你就是个 cheater。
还记得我们上一期吗？成年人最大的资本
信任。
是的，
但是一定不能过度承诺。
对，所以你的诚信没有了，就是我之前干了四，我说成了八，但是如果让他检查出来我那个四说的是虚的，那我真正那个实干的四也就不值钱了。
对，回到红红说的那个问题啊，我觉得所有的 dirty work 在初入职场或者实习的时候它就不叫 dirty work。 因为红红刚刚提到了我们做的事情其实都非常基础，我举两个小的例子吧。比如说如果我们是做一个投行的初级的实习，实习初期做的事情应该就是整底稿，
是
就是铺天盖地的，铺天盖地的这个财务的文件、法务的文件。那如果是偏二级，那最初期的这个工作一定是从万德或者 Bloomberg 里去拉一些数据。
你说这话我要说你，你知道听毕不了业的朋友们有多少人知道二级什么 Bloomberg 万德，请你说人话给大家解释一下，我在这里必须要说你，咱又不是金融实习生播客。
是，就是从一些财经专业数据库里拉出来一些数据和趋势，然后这样就可以分析出来一些经济的大事或者行业的大事，就是
就是抠指标的，
抠指标的，对，
抠财务报表，就是在那个付费的软件里面把这些公司今年来的什么财务啊、什么盈利啊、亏损都给它扒出来。
对，之所以是我们做这些工作，因为这些工作都是非常制式的程序的。比如说整底稿，你就是把这个所有的资料按顺序一二三四五六七，按科目一二三四五六七，全部都分门别类的放进去。那刚刚说的那个拉数据的工作，就是每天在一些专业的数据库里，它有相应的指标，你去找公司，找指标，然后按生成，导出 Excel， 然后再画成 PPT， 基本上是一个翻译的工作，都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是你在这里面可以学到什么？是你所有的财务科目，你在学校里学的是一套，在实践中你发现用的是另外一套，你能够学到的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底稿？我做这个底稿是为了看什么样的问题，你甚至可以去看这些底稿，你就会发现它的某些科目之间是有勾稽关系的，并且这个财务数字本身反映了公司的真实情况。这个是你在学校里，哪怕你参加了一个搭模型大赛， 你都拿不到这样的公司内部的资料。
嗯，你说的很对。
所以红红应该记得我在第一期还是第二期播客里，我说我做了投行的实习生之后，第一个项目我就直接是现场负责人，因为我看会了每一个文件，我都是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的去看，看它的数字，看它这个数字怎么样去函证，或者用一些别的会计手段去把它做得准确，就去理解这些东西。那其实就学学学什么，你认真去学。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 work 是 dirty work， 关键是看你想不想从背后去多想一步，再多想一步，再多想一步。
杨毅说的太对了，说到这里我又想到我们在第一期聊到演绎派和归纳派的那个问题，这个就是我们两个不一样的地方。你看我就是在一开始我就想的是投行，那他要的简历他就要求你有相关的法务知识、财务知识、金融知识，我不是就去考证吗？在这里说了很多次了，但最后我并没有在投行的这个领域，投资银行这个领域有什么建树。但是你没有去考，我当时问你，那你是怎么得到这些经验的？因为你现在非常的成熟，你一看他的报表，你看几个数字，你就大概知道他有没有
坑，他的商业模式好不好，
有没有作假，你一下就可以看出来。这些其实都是你在做 dirty work 的时候你带着思考，这就是为什么你喜欢的东西你就愿意多去思考。所以杨一的这一点的话，我个人觉得咱们还是要往回倒一下，如果你不喜欢做这个实习，你就别去做这个行业的 dirty work。 你在实习的时候还和真正找工作的时候，它可能已经千变万化了，咱们不能带着功利的目的去做，因为就算做了的话，你的大脑也没有办法演绎出那么多你真正的能力，那我们还是不开心。所以如果杨怡本来就对商业世界有兴趣，他也喜欢上市公司，所以他能在 dirty work 里面也去思考，他也能获得自己的一些方法论或者他独特的一些 insight， 再去反哺到他在找的工作。所以找工作做 dirty work 的第一步还是找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一个交集，不然你做着 dirty work 骂着街，你可能还找不到一个好的工作。你做 dirty work 就是 dirty work， 你的简历编辑自己写了一个很大的项目又没有经住提问，其实有点得不偿失。
在这里其实我也特别想提示一点，红红说的特别有道理的，就是因为我也做过二级市场的实习，就是拉数字，全是数字，拉出来也是数字，分析也是数字，做出来 PPT 也是数字，就跟企业跟具体的经营关系就不太大。我发现这就是你说的我做了要骂街的这种工作，我发现我一定是要到真正的务实的企业里去找他经营的活动，这个是我感兴趣的。如果我天天去拉报表拉数字做 PPT 再去数字分析，我真的会很难受。
我就和你说，那我们就来聊聊各自的经历。我小小的注释一下，二级市场其实就是大家可以理解为一级市场，就是企业上市之前更多的是帮助这个企业去融资去上市，它更多的跟实际的经营行业具体的企业家公司一个一个的单个的项目公司去打交道。那二级市场更多的是股票投资、行业研究，看的更多的就是数字分析报告，你去找一个普适性的规律，再去根据无论是金融市场也好、股票市场也好、期货市场也好，得出一些你的结论。有人喜欢二级，有人喜欢一级，或者我们再说不同的行业，有人喜欢做运营，有人喜欢做 PR， 有人喜欢做销售，有人喜欢 code 编程，还是做自己喜欢的，你才能在你的 dirty work 里面
找到乐趣。
是的。那我就再说一说我，你说的这两点我都做过。
你都不喜欢？
我还记得当时我作为一个拿了很多 offer 的面霸去，虽然我找工作的过程不顺利，大家在三十岁觉醒那里面也听到过，我就是因为性别原因被一个公司拖着拖着不给我 offer， 导致我当时很痛苦。但是从拿简历来说，我也是一步步从小黑工干起，最后再去找工作。我一直分析的第一点，我们先不说简历，还是要做自己喜欢并且自己擅长事情的交集。但很多人他说我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我说到这里就相对的多说一点点。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我也是带着功利的目的去做的。所以当我刚进研究生的时候，大概是2015年那会儿，大家知道什么最热吗？投资。你现在一听不怎么样，做投资，当时想的是 PE 是什么？股权投资，投资银行 banker 特别厉害，我也觉得好厉害，我就去做实习，打黑工。我当时同时在我们研究生打了两份黑工，还不是一份。当然这个就是最后反
你这是挺厉害的，你
反噬给我自己啊。 也非常的 dirty， 就是帮一个投资的公司，他当时是看一些新的独角兽项目，偏文化传媒，那个时候也很火，文娱类的，我帮他们写公众号，就这么简单，就是拿到他最新一轮融资的资料，当时也有一些网站数据库让你去扒这些企业独角兽又获得了一些什么多少亿美元的融资，我要把它整理成，就是一个新媒体编辑的活。但是我在这个里面也是获得了很多上下游的数据或者一些行业的未公开的信息，我又把这些信息写在了我的简历里，又去真正的在年二的暑期找了一份真正的投资，就是现场正式给你发工资又参补的实习。这么来看我是成功了，但我发现我真的对于投资对于金融数字那些不感兴趣，也就意味着我发现我绝对找不到擅长和热爱的交集是什么。就是你发现比如说你们一组有五个实习生，当我很努力很努力的情况下，比如说老板带着我和另外一个实习生看同一家企业，他说你看了这个企业的经营，你觉得我们能不能投他，你来提问题，我就根据我自己在那坑坑巴巴提五个，老板就很轻蔑，哦好你说。那个实习生 A 他就是随意的提了一个问题，就我们假设他什么问题，就是他就是喜欢加擅长的那个，我就是他的反义词。
对，你那个实习生就是我，
就是你，比如说
是我这样的。
假设你这样的，你提了一个问题，老板说你的这个问题很有研究价值，我提了五个他都没有表述，他们就开始疯狂讨论那个。其实那个时候我作为被冷落的那一方，我心里是很难受的，但这个时候也有可能是老天给你的信号，有可能你没有那么擅长，
说明你就是不喜欢。
所以有的时候读研究生，或者这个也可能像刚开始说的，我们做了很多不适合自己的实习，没有错，因为你要有对比。所以在那个时候当我放下了一些有色眼镜，你还记得当时我们在研究生实习的时候，大家普遍对 sales 岗位，对偏市场的岗位是觉得哎呀，这不是
轻蔑的态度，
是不是人都能做吗，你怎么能去当销售呢？但是我就在快速的时候，我当时把所有的子行业的实习，就是报告我也写过，数字我也拉过，投资我也干过，咱就都试了一遍，快速的试了一遍。当我做到某个中型的当时的公募公司的市场部门的岗位的时候，他们还是一二三四五个实习生，我就是那个实习生 A。 老板每周一让我们汇报工作，他说你们都跟这些客户做了什么，你们对我们这个比如说要发行的这一支某某基金你们有什么想法，你们一人说一个，比如说那个人说了五个，我就说了一点，老板眼睛放光拉着我聊。我那个时候有个很明确的正反馈，就是老子就擅长干这个，所以你可以试对比出来的。
我就对你这一 part 特别感兴趣，因为一方面是你说你经历了特别多，最后选择了一个你最喜欢的，我就想到非常经典的一句话，也是送给我们如果有还没有毕业的这个毕业生朋友，就是丰富的经历虽然最终你可能没有选择你过去经历的一部分，但是它一定帮你排除了错误的选项，帮你试错了，因为有时候你不一定能找到你最喜欢的，但你可以先把不喜欢的 pass 掉。
杨一说的太对了，所以很多的毕业生我们在看听友群里面就说自己很迷茫，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那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尤其在人的生命周期来讲，其实越往后我们的机会成本沉没成本是越高的。你想你都在这个行业工作十年了，你觉得你不适合，你是不是要去放下它再去开展一个新的领域，你的成本是最高的。那在我们相对年轻一点的时候，你多去尝试，发现不喜欢你迅速的做出决定，可能现在来看你是觉得你挺累的挺惨的浪费了时间，但是站在我们整个的那么长的职业生涯来讲，它其实还是一个很对的事情。其实亲密关系也是一样嘛，所以多谈恋爱，哪怕被扎了，或者你觉得他是个奇葩，但至少你知道你不适合什么，也是财富，对吧？
说到这儿，我们讲了很多我和红红自己的这个经历，然后我这里就特别想知道了，红红既然在很多领域都觉得自己可能没有那么喜欢，但是你最终还是都拿到实习机会了呀，特别是你在最后这个整个招聘的过程中，虽然被坑了，但你也是从暑期到校招春招秋，你都拿了很多 offer 呀。所以我就特别在这里要帮大家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的面试到底是怎么样步步为营去通过的。
嗯，我觉得这个 part 特别好，相当于我们从简历，我们都说了假设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无论是求也好，或者是黑工也好，或者说是你独特的在学校期间的实践经历也好，我们有了简历，我们就用到面试了，哪怕你不喜欢， 我们就有一些普适性的，有没有一些所谓的面经面试的技巧，让我们能当一个所谓的面霸，先把这个 offer 拿到再说。其实杨一不用说我，你自己面了那么多人，你自己肯定有很多的技巧。你先说还是我先说？
可以你先说。
嗯，在这个里面我想说，面试还是要分不同的类型的，我们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就是你的暑期实习、春招实习的面试，和你真正去找工作的面试，还有我们到换工作、社招的面试，其实公司包括面你的老板，还有 HR， 是完完全全侧重的方面不一样的。那假设我们就从时间从早往后去说吧，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惨的经历，就是因为我一直被拖着被拖着，没有给我一个 offer。所以我是完整的参加了。
你是被迫不断的面试。
对，
我觉得我面试的数量应该比你少，因为我是所有的实习都是跟我的比较兴趣相关的，除了第一份小黑工就是很数字的很二级的，后面都跟我的经历相关。然后我暑期实习就直接拿 offer，
嗯，
拿了之后理论上就有一年的时间可以玩嘛，但是我在那个基础上又在就是私募股权行业又做了一些实习，又拿了 offer。然后所以我最后其实没有经历那种投很多简历面很多次的这个环节，因为我是相当于是精准销售了，所以面试通过率很高，但是因为都是在我擅长的领域。
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就是杨一就是把一击即中，就是他有两个 dream 的 company， 然后那两个 dream company 都给他 offer 了，其实就是这样，你最后就是二选一，你没有我那么 struggle 的经历。
但是你什么都面过了，而且也拿到 offer， 所以你必须给大家好好分享一下你怎么去炒这盘菜的。
对，要不然你先把炒菜的这个来说一下。
可以可以，就是因为我是面的不是太多，可能就几个，最后就一锤定音了。就是当我真正担任面官之后啊，我发现就刚像最开始的时候提到的，有些简历就是非常单薄，有些是非常丰富的。那其实对我来讲，我之前我的工作是一级市场，但我在这里面可能前面有6到7份一级市场的实习，就是一级市场的种类我全都干过了。所以我们第一个要说，我们简历和面试是反映你过去的经历、你的兴趣、你的能力的一个总和，就你所花时间、你所学的东西的总和。那最后你要怎么去呈现，取决于对方想看什么，他需要什么。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如果我去面银行总行，当然我没有去面哈，但我大概知道，因为所有的工作我们就分两类，第一类是偏体制内的，那就是公务员系统还有银行总行系统，就是这一类偏大央企的背景，甚至保险啊等等。那另外一类就是市场化的，那就是偏买卖方呀、投资呀、投行呀，就是纯没有那种更多的牌照管控或者是国家这种国企支柱的，更多是市场化的，就是我找到隐藏的机会我去做，我赚这个认知差的钱。那第一个是赚一些大牌照大调控，但是我当然也要在里面好好表现的钱，这两类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是偏第一类，我可能会把二级市场的实习或者我的校园活动写得更丰富一些，包括是不是党员呀，是不是什么学生会主席啊，这些东西多写一点。实习呢选择2到3个写写就可以了，因为他们不需要那么 outstanding 的同学。如果你特别 outstanding， 你放了4个投行的实习，他第一反应就是你不会来我这儿，
你来玩我，你不要浪费我的
你不要浪费我的时间。他反而喜欢什么呢，什么钢琴实习啊，篮球队队长呀，
主持人大赛呀，
主持人啊，跳舞呀，然后你形象气质佳，同时你又是党员，同时你也有2、3份实习能够证明你的经验，同时你的绩点还不错，那他觉得是一个非常适合他的员工，就是非常的综合但又不太扎眼。
嗯，
那如果我去面这个投资银行或者是一些基金，就美元基金的这些实习，我就必须把最 big name、 最 tough、 最就是虐得很惨的最 big name 的一些实习，怎么优秀怎么来，全往上写。最好还是有什么相关的他投过的公司或者他做过的 deal， 我也能靠边就是沾上的，就是怎么接近怎么来，所以是完完全全不同。但是我能做这样的事情的前提是我有足够多的实习让我可以往里放。
对，
这个不管是面试官视角还是被面试的候选人的视角都是这样的，就是面试就像炒菜一样，你要呈现出一道美味给你的面试官看，说你尝我吧，你吃我吧，我不仅看着好看，我吃着还好吃，你选我。所以你的经历 是你的食材，你的意愿是那些佐料，你到底想炒出来什么样的菜取决于你的精力再加上你的意愿，你呈现出一道美味佳肴给面试官。那面试官 A 和行业 A 喜欢这道菜，这个面试官 B 和行业 B 喜欢那道菜，你再去加工加工，你分别呈现给他们就可以了。
杨毅说的特别对，你看我们绕了这么大的一个弯子，因为杨毅刚才直接问到我，他就在说，他说让我给大家讲一下我是怎么炒菜的。
所以你是不同的行业，你都炒了一盘人家能吃的菜。
对，咱们就来说说炒菜。哎呀，真的是，就是我们的食材就是我们的经历，但是我想分享的更多的是我自认为我的资质是中庸，是平庸，是一个假设我们分面试是上中下，真正的上者是你在一开始你就知道，你就瞄着那一个目标，我就是要当一个伟大的导演，我就是要当一个伟大的，也不是伟大，我就是要当最牛叉的程序员。那你所有的爱好，这种人就开悟的比较早，他就一早就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了。那他所有的知识的经验积累，你就不用炒那么多菜，因为人的精力永远是有限的。我炒的可能就是七七八八马马虎虎的预制菜。但是我们说的上者，他在一开始他所有的时间精力资源全部都倾注在这一个行业。我身边也认识到很多人家研二就已经跟着大佬在干了，他就是要当一个牛叉的投资人，他甚至也是这么做的，他没有花费自己多余的一毛钱的精力在不相干的事情上。那这种同学，我相信你也不用在这期播客里面，欢迎你给我们那个留言，或者在群里面给大家分享你的这样一个经历啊。但是下者是什么呢？就是我既不知道我喜欢什么，我也不去尝试，到时候呢我在简历上我随随便便看别人写我也写这么多，要不然就是简历没过，要不然就是面试的时候面试官一问自己又答不上来，这种我们就觉得也不太好。那我的这个中可能能辐射到相对多一些的听友，我是这样的，就是我是在实践中慢慢的，因为我们自己是个形状，我在不停的与外界交互中，我才知道我自己，就是我更加清楚我自己的形状嘛。那在不清楚的时候，就跟杨毅一样，新疆菜、西餐、小龙虾、火锅，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没闲着，考证的时候考证了。而且咱们当时在，我记得应该在三十岁觉醒的时候说过，我在高中时期的经历还蛮丰富的，又跳拉丁舞，又学小提琴，还上过什么，
反正红红这一生吧，我总结下来就是没有闲过。
没有闲过，
没有闲过。
当年如果北京的小孩还知不知道，看没看过当年 BTV2 北京台文艺频道，当时还是柳岩主持的，叫蒙牛酸酸乳音乐风云榜。那个时候我还在上高中，我还去当过他们的那个客串外景主持人，你知道吗？
你也太厉害了吧。
我全都干过，那也就是说我的料比较多。而且你还记得我从小黑工开始，从考证开始，你看我的小黑工是 for 你杨一现在在的那个行业，就是投资银行的。那我考的这些证是 for 刚才杨一说的说了半天的二级市场分析师的。那我的这些主持和跳舞
体制内的，
组织内的。所以当时我确实是，如果在一开始你还没有在这里面，是一个比较偏方法论的，也是一个比较结论性的东西，当你还没有确认自己喜欢什么，你要投不同类型不同行业甚至不同所有性质的公司，就是国企或者市场化企业，你要准备，咱们不说三份，你至少准备两份简历的。我当时大概有三份简历。那如果我当时去投的一些偏体制内的偏国有化的公司，那我肯定是把自己的实习经历弱化弱化弱化，把自己的什么社会实践特长爱好，然后英语的什么几级写一写。那确实简历你是稳稳过的哦。在这里还想要和大家说一下，无论男生女生，我们要花一点钱拍一个好看的
证件照。
对，不要用手机的前置，也不要用大头贴。确实自己的，我们不说以貌取人，但如果你是面试官，你看到他的证件照至少是一个清爽的男士或者女士，你更愿意给他机会。所以简历是我们的门面，那证件照是我们这个人的门面。所以我当时也是花了挺多钱去拍了一套比较好看的证件照放在上面。那我如果去面试的是一个偏投资银行类的实习的话，我肯定要把自己的证啊或者一些相关的实习经验去写。那我如果是不相关的，比方说偏国有化的，那我肯定就是要把，就像杨毅说的，把这些经历弱化一点，然后你的形象照又不错，其实你的简历大概是可以过的。我们就回到了面试的这一关嘛。那其实说到面试这一关，面试真的真的是要好好的准备。在这里面，因为我们毕业生都是自己人， 有什么说什么，你可以编，谁的简历没有编的成分，你可以编，但咱们不能学历造假或者什么分数造假，这个就不算。经历不就是你会了它就是你的，你说得出来它就是你做的吗？所以要保证大家回去你写上去的每一个字，你写的每个项目它的来龙去脉，你在里面承担什么样的角色，你的这个角色为这个项目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最后这个项目最最具体的结果数字，包括你参加这个项目它落地的时间，完成的时间，它牵动了多少多少，它最后落地产生了多少的效益，完成了多少的融资，你的笃定的数字是最能在面试短时间内给你加成的。因为如果让面试官让你描述一下你的行业经历，你就开始说了，你在三分钟之内都没有完整的把你参加的这个项目表述完，那基本上他，我们不说他会给你减分，他至少不会给你加分。所以大家，我当时是会在每一次面试前对着自己的这个简历反反复复的要问自己5到6个问题，你准备的越充分，其实你只要能把你写在简历上的东西每一个延展都说得清楚，你基本上不会被面试官问到，这个是基础，说的都是基础。那再说两点我个人认为还是很有用的，就是什么能让面试官对你印象深刻呢，就是最后的环节了，最后的环节就是面试官会说你还有没有问我的问题，或者面试官问你你为什么觉得你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时候，其实还有两个小小的我自己的 tips 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你真正去面你的 dream company 的时候，你不要在一开始的第一份面试就面你的 dream company， 那你手上没有什么牌。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个下它相关的 tier 里面，就是你没有那么想去，就是比你的 dream company 它的梯度相靠后一点点。比如说你想面的是行业老大，你先去面行业的，都不用面老二老三，你去面老五老六，你去面下他竞争对手的公司，你去看看他们几点开周会，你再去问他们的面试官，你觉得我来你们公司你最需要的能力是什么，或者你说叉总咱们最近的项目都是什么什么呀，你知道这些行业内的信息对你很重要。这个其实这些信息就是你在面试中积累出的经验，它能够让你真正在去面你的 dream company 的时候，当老板问你你对于我们这个行业对于我们这个公司有什么样的 insight 的时候，是你的致命临门的一脚，他就会觉得你好懂。其实这些你懂的东西都是你面其他的公司的时候你从对方身上学来的，所以就是多经历或者多去失败也没有错，它都是你的财富，你都是可以在面试中把它展示出来的。
哎呦，我算是知道红红为什么屡面屡过了。其实他刚刚提到的这些 tips 都是非常非常实操的，特别特别有用的一些 tips 了。我来稍微总结归纳一下，因为面试来讲，我作为面试官的视角，我觉得大概可以归个类。红红说的这些恰好都是每个类别里面最致命的吸引面试官的一些武器。
快来吧
快来吧，你看我们面试一般分几类啊？我觉得从形式上来讲其实就是单面和群面了。群面我们可能先不说，因为它是一个偏逻辑思维、团队合作、时间管理等等这个方面的一些很综合的东西，跟简历其实关系没有那么大，我们可以以后或者大家有问题我们再回答。我们今天重点可以讨论一下单面，就是刚刚红红提到的，我在一 v 一面对面试官的时候，我怎么去表现和呈现我自己。那其实单面的话，面试官考察的问题其实主要就是两类，一类就是专业的问题，就很技术的。红红说了，你在简历上写的每一句话都反映了你在这个行业的一些积累和经验，你必须全部都答上来。答上来的意思不仅是你要把你写的项目、你的这些经历答出来，可能它背后如果有一些法律法规啊、一些数字原理、模型原理、一些经济学原理等等等等，包括一些具体的思维，你全部都要答出来，这个才叫做你非常充分的准备了专业相关的问题。不只是项目，你做了什么这个本身还要呈现一些结果，这个是一些专业的问题。第二类就是行为类的问题了，那就是你的动机、你的意愿。其实有时候对于专业来讲，大家如果都准备得很好，你说你做了投行的实习，你做了别的实习，可能大家多多少少在你最终面试环节的时候都有这样相关的经历。你会 CPA， 他虽然没考他也能打上这个3张报表，怎么勾稽，因为都有同样的一些时间，大家去准备同样的这个专业方面的问题。有时候真正致命一击的就是这些行为方面的问题，就是你的意愿、你的动机。如果你能呈现出比别人强1万倍的意愿和动机 和兴趣和对他的了解和他的相关性，面试官会天然觉得哇，你其实已经半只脚入行了，你比别人更老道，别人只是能答出来 CPA 的问题，但是你居然可以把行业的内幕消息，行业大家最标准
关心的
最关心的或者说大家的生活状态你全部都知道，而且你了然于心，你还在和我讨论，那你这不是半条腿已经入行了吗？那我肯定给你发这 offer。
就像刚才杨毅说的，意愿是佐料，那咱一开始给他撒点猛的，让面试官就跟我还吃重口味的，让他觉得哇他好有味道，他好想来我这里，那肯定比一个平平的清汤寡水的肯定是在那个有限的时间里面更要去吸引面试官。
对，甚至这里我们大家都必须要再 aggressive 一点，就像红红说的，虽然我面试的这个工作不一定是我最想去的，因为红红的经历也说明了他面试了很多很多相关的，那其实每个行业大家都必须用这样的态度，不管你喜不喜欢，你至少得演出来你特别喜欢，不管你是不是倾向这个工作，你都得演出来你特别特别倾向于这个工作，这样才能让你先拿到更多的武器在手上，最后你在挑选 offer 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双向选择。
对，杨毅在这里说的演，我们也确实是没有办法，因为如果你不演的话，就是如果我们都是成年人进入到这个人才市场，那公司也会演呀，面试官就说我很喜欢你，你回去等消息吧，然后说我们是有 headcount 的，你先来实习三个月怎么样，那他也不确定他有没有 headcount， 大家都演对吧，那我们在这个牌还没有拿到自己手里的时候你也可以演，到后面我们再去说，你先把这五个 offer 拿下你再去选，那如果你开始都没有表现的我很想去的话，那你一个 offer 都没有有，那其实你根本都没有选择的权利，所以只要这个公司你去面了，咱们就别浪费，至少在面试官的那个里面，哪怕你没有想好，咱们也要展现出来对这个行业、对这个公司、对这个面你的这个老板强烈的兴趣。如果咱们连演都懒得演的话，要我觉得咱们就别去面了，就是浪费彼此的时间。
哎，而且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学生心态到社会心态的一个转变。我其实有两个妹妹，都是在研究生阶段，甚至我觉得我们的听友群里也有一些还没有毕业的小朋友，大家其实问的问题有时候是比较单纯和天真的，这个不是贬义词，是褒义词。然后这些特质在找工作和真正的市场竞争这种弱肉强食的环境里，可能显得就会有一些弱势和单薄，因为这样的同学他普遍有一种比较高的道德标准，他觉得我要诚实守信。当然我们必须要诚实守信，刚刚红红也提到了，我们那样的演只是因为对方可能也会跟你演，大家在真正的社会竞争里面都是选择自己最有利的一种方式来完成这场供需关系的博弈。所以有很多朋友问，比如说有一个项目师生让我去做，可能我还有别的项目，我要不要接等等等等，我们的答案都是在不影响别人最最最核心的利益的情况下，你都应该先答应，你先去做，做了不行再说。其实大家都会有其他的替代方法，就是你一定要知道的是，给你发 offer 的每一个人他也有预期你会水掉他的 offer， 因为这个也是常态。
是的，那在这里面还有一个，这个度是在哪里，就是你们真正的在去签协议之前，就是大家都知道如果是校招的话是有个三方协议，说实话在你真的去接这个 offer， 或者我们说真正的大厂大的公司在确认双方意愿，他会给你一个邮件对不对，在你回复这个正式邮件之前，你都是可以有毁掉这个 offer 的权利的。那就像刚才杨一说的，你已经拿到了一个还不错的，但是有一个更不错的你还想去试一试，那在这个时候当面试官问你现在有没有 offer 的时候，我个人觉得能不说就先不说，或者你可以这样说，你说可能还有几个在考虑，但是贵公司是我最想去的，所以我非常非常想强烈的去争取。其实到这一步我们都没有错，但是到回来当你看着自己手上的这些牌的时候，你真正要去做决策之前，你一定要在对方你真正的正式答应他之前告诉他，抱歉我有了更加想去的工作机会，给人家一个正式的书面答复。因为我在之前去面试实习生的时候也有遇到过，就是他答应了什么都答应了，然后正式的就是 offer 面试邮件也接了，突然之间要入职了要来报道了，说或者这个人就直接消失， 或者是说直接说来不了了，那这个可能就会影响到你在于这个行业或者人才市场上的口碑和评价，我们还是不要。但在这之前，我们所做的所有其实都是相互的。
没错没错，特别是如果有中间人帮你介绍的，你还是要非常尊重，因为你用了别人的，我们上一期提到的信任资本。如果有人介绍，你一定要相对更谨慎一点，因为你如果说不出现，甚至是损害了别人的信任。但如果是你自己和一家可能也没有特别人情往来的公司，只是相对公对公的去谈判，那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有一些信息差去面对人家了。
就我们也不是要把自己拔得太高，刚才大讲特讲就是各种 tips， 其实很多的 tips 也是在我们很多的失败啊，或者说是不太那么开心的经历中吸取出来的。我就想问杨一，你其实还蛮顺利的，你就实习了两个最想去的你就拿到 offer 了，那你有没有没面上了，或者说面试失败简历就失败的这些经历有吗？
嗯，其实是有的。倒回去看，总的来说肯定都是比较顺利，甚至在当时的那个过程也没有说太多的煎熬，因为我已经提前一年拿到很想去的公司的 offer 了，只是我在后面确实碰到了一个非常非常 top 的特别想去的机会。它的 top 程度可以说是在中国每年的毕业生里，中国大陆每年招就那么一个，或者是他当年就不招校园招聘的这个同学入职，可能是从 MBA 里或者是从社会招聘里去招过去。所以说他就是全球知名的一个美元基金吧，然后他的创始人也是中国人，但是非常非常享有盛誉，然后投的公司也都非常非常的好。那个也是我在北大看到他来开一下讲座，我就先鼓起勇气去加了他的微信、
哦、
就是
向上社交了一把、
哎、对，就是向上社交了一把然后正好他们那个基金也会有一些小的一些活动，就吸引最优秀的人参加嘛。那你想，这最优秀的基金吸引最优秀的人去参加一些活动，你肯定觉得那个公司特别特别好，也去小小的参加了一下。去了之后就发现，哇，这个公司真的是我的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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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ny， 但它确实不太招应届毕业生。那、嗯，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先例。当时对我来讲，我就觉得自己已经有了非常多的实习经历，而且投资这件事情我觉得我确实做得很好，因为我在别的这个投资的工作里，我虽然是实习生，但是对方给我开薪水的时候可能都觉得我是两年级的，就工作两年的这种社会招聘给我那样的薪水，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再加上我觉得我又比较擅长像红红之前说的啊，天选一级市场啊，不啦不啦，当时就会有一些幻想，或者也有一些冲劲嘛，就觉得你去冲一下试一下不行又怎么样呢。所以我就写了一份很长的 cover letter。
嗯，
这个是我们在之前里就是没有提到的，就是在简历之外，如果你特别想要一个工作，如果又特别特别喜欢、
嗯、
如果人家也接受这样的形式，你还可以在简历
之外
额外写一封求职信，就是你的更多的阐述，这样
就是你的意愿，你的佐料。
对，这个确实能够充分吸引到对方的目光，因为你的意愿比别人强了100倍。那我也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写了很多我在实习期间的一些项目和我的理念，可能和他们公司有很多相似之处，当然是我的想法。我就把这一封信给他发了过去，但我很开心的是他回复我了，他说那我安排一位什么什么合伙人来和你交流面试一下。
嗯，
我觉得他还是被打动的，而且当时资本市场特别好，我感觉所有的大佬，
你觉得你是有点机会的，
都是不拘一格吸纳顶尖人才的。万一我就是恰好是
天选之子，
顶尖人才中的一个呢？然后他就安排了一位非常 senior 的人来面试我，我就和他在他们公司楼下喝了一个小时的咖啡，他也看了我的简历，也对我提了一些
问题，
也交流的还不错其实。然后到最后他可能给我说了一些话，让我觉得又失落又充满希望吧。他给我说的话大概就是、oh. 我们公司呢大概是这样的背景，因为是用最少的人去投最多的钱，所以我们对直接的经验是非常非常看重的，所以我们公司只招社会招聘的学生，甚至最好是耶鲁 MBA 这样的背景，就意味着他先被金融市场训练了，这是他的原话。其次他再去更高的学府做一下深造，商学院的一些深造，可能把一些network 还有全球视野也学习到位，有了这样的复合经验，他们可能更倾向于招这样的人。他说如果我现在招了你，就相当于是在对你做一个天使投资，因为我不知道你3年5年后是不是能长成那个样子。
嗯，
所以我建议你 也去朝着这样的目标，你可以三年以后再来找我，等等等等之类的。我觉得非常的体面，也非常的 gentleman， 就是一方面给予了我一些认可，但一方面也说了他们公司招人的逻辑，就是招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被 well trained， 就是训练过的非常精英的人。然后他也没有说去打击我的一些信心或者什么之类的，他说你可以三年以后再来找我，等等等等。
那你觉得你的失败的地方在哪呢？我听完之后是一个还蛮
温馨的故事，
还不错的经历。
没错，但当时对我来讲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打击，就是在于首先你还是接触到了这样的人，所以在他们身上你确实是有粉红泡泡的，你对这个工作，对这些人展示出来的友善体面和这种大佬的儒雅和不拘一格吧，所以你就会更想去。但是你发现你没有这样的机会，你也不是那个幸运的小朋友，还是会有很失落的地方。另外一个我觉得就还是浅层次的会激发一点点小的自卑心理吧，因为你知道我是很少自卑的，但是我在那次面试之后我真的是有一点点这种小的自卑的心理吧。我觉得自卑的地方是在于可能你对那种非常非常精英世界最聪明的人的这种光环也好，或者是这种现实也好，你还是会有一点点受挫，就是为什么我没能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呢？如果我在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就足够优秀，理论上也可以越级的去参与这样的一些工作或者招聘，就还是我不够好，我还是会对自己有这样的一些心态的。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面试的问题了，这个就回到我们毕不了业的本质是自我探索，就是我们要承认就是这个世界上有人比我们优秀，或者我们就是进不了那个最好的行业，拿不了那个最顶尖的薪水，因为我们就不是那个最聪明的人或者最幸运的人。那假设我就是没有去到，我好像又看到了没有去到，你在你最近的这几年或者近期的工作中，你有没有，我们不说和自己和解，你是不是也获得了很多成就感或者说是得到呢？这个我认为你不是失败，其实就是我们想要和我们自己不太匹配的东西，我真的觉得不叫失败。你对于这一点，你在现在回过头来看，你觉得当时的经历对现在的杨毅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现在看来肯定是非常平和，非常不失败，但是还是很想把那种面试过程中，我觉得不一定是最最最好的公司了，可能大家都有一些蛮想去的蛮憧憬的一个工作环境，我们在这样的过程里一定会经历成功或者失败，可能你很想去的没拿到，或者是你没那么喜欢的却又拿到 offer， 这个中间一定是会有很多你对自己经历的能力的是不是足够优秀的一些反复的自我鞭笞和一些很多内心的想法吧。因为虽然是双向选择，但是在进入社会初期更多的更像是一种单向的选择，是别人来挑选你，所以我觉得这个跟大家内心的自尊也好，或者很多很多方面还是会有关系。即使再厉害，但你在初入社会的时候还是一个小菜鸟，你又能厉害到哪儿去呢？
是的，
所以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些心态。但是就像红红说的，这些失败对我来讲我觉得也是一种财富，因为他也对我身上的一些闪光点给出了认可，并且还提了一个问题，他说你可以三年后再来找我，你告诉我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你觉得最好的投资机会在哪里，你一定要一直带着这样的问询的质疑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你才能够在三年后我们还能侃侃而谈。
杨一的这个经历我特别有感触，有两点吧。第一点就是你在一开始的播客里面和大家讲到的，就是瞄准太阳射中老鹰，我们想要去瞄准太阳并不是一件会打击我们自信心的事儿。我觉得太阳就是好啊，所有人都想去，但是问题的关键就是在于当我们没有去抵达太阳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现在的这些老鹰或者其他的星球上面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做好，这个其实还是很修炼人和考验人的。还有就像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聊的时候，可能刚进入社会我对我自己的评价是一个虚妄的，因为完全就是我想象出的我。当我们人作为一个社会角色，我们需要跟社会去交互，我们真的是需要把自己放在这个人才的市场上，说通俗一点大白话就是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当我们对自己的现状有个更加好的定位的时候，你以后才能够更加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你才能给自己设定一个三年内五年内公允的目标，你够一够脚能够达到，你向下你也知道你的保底在哪里。所以还是鼓励大家，哪怕你觉得现在这个公司特别特别好，你不可能行，你多去尝试， 为什么不是给你三年后五年后去埋下一个种子呢？至少你的希望是在那里，但是不希望大家有一点心态，就是他拒绝你或者没有给你的时候，我们去怀疑我自己。因为我们人都是成长的，只要任何的事情我想到他，你和他之间的距离无非就是时间还有你的意愿，时间足够大，你的意愿足够大，你向着这个目标去努力，你总有更靠近他的那一天。
这里也给大家一个小小的鸡汤吧，你看像在我毕业的时候多么遥不可及的一位大佬，其实我在前年的时候参加投资人朋友的一些饭局，我在那个饭局上就又碰见他了，其实我们在那个时候就聊得还不错，那个时候我已经不想去那个公司了，虽然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公司但我也有了自己的领域，所以在这里也特别想把这些经历跟我们的毕业生听友分享，就是红红说的一句话特别好，就不要质疑自己，就当你有了一个你自己的目标，你去做，哪怕不是去的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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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ny， 当你过了三年五年十年的一些积累和经验，你一样会在一些领域有你的一席之地。
就还有点像，你还记得我们32期就是想换赛道前先听这期的那个，我们不是聊到换赛道吗？那个一开头我不是就分享了一个我被我当时特别特别想去的 Dream Dream Company， 就是我也是有一点点像，因为他在我当时面的那个行业就是断崖式的厉害的那家公司，也是和杨一一样，就是他不招应届生，基本上只招有经验的或者怎么样，就是已经非常非常更加优秀的一些人。但我当时也是获得了一个面试机会，就是我不再讲具体的经历，就是和杨一刚才讲的完全是同一个逻辑和框架，最后我也没有拿到这个 offer， 但是你看三年后五年后我反而被邀请过去，对吧，成为他们的供应商。所以人生的经历和境遇是很奇妙的。但在这里我更落地一点，讲个更实际一点点的，就是这个也是我在当时的那次打引号的失败面试中我自己的一个感悟，也是我很感谢当时面我的那位大佬他和我说的。具体的一个过程就是，首先结论从结果上来看，他在当时是一个失败的面试，就是我没有拿到 offer， 但也确实因为我在我当时的偏市场偏 sales 销售的领域拿到了 offer， 拿到了行业口碑的评价，也认识了一些所谓的行业的前辈，他愿意 refer 我去介绍一下，所以认识了当时那个公司的合伙人副总裁。合伙人副总裁就安排了他下面的一个部门总，说也是一样，说我今天出差到这个酒店，我至今都记得北京王府井的华尔道夫酒店的大堂吧，聊了一个小时，我就充分的跟那个负责人说，我多么多么想来你这儿，虽然我现在只是一个应届生毕业生，
我给你带来的东西会远超一个学生。
那也没有，我没有这个自信，我只是我的意愿很强烈，我说这个我真的就是看着咱们公司的故事入的行，就是很激励我，就是公司的文化制度包括令人有叫什么有吸引力的薪水，这个肯定是嘛，我们不能回避，他就是当时给的最多嘛，我说都很吸引到我，所以今天有这个机会我觉得很宝贵。那个大佬也是很好的，很 nice 的听我说完，他也问了我一些问题，也把这些各个的问题和行业听了一下我的想法，那我肯定也是踌躇满志的一个新人，说说说。但是我们不能去忽视的就是客观情况，就是你作为一个新人，你虽然意愿100分，但是你在实践起来，你的经验、你的资质、你的资源，你可能都是差一些的，因为你没有这个行业的积累，对吗？那你就是再你再怎么觉得自己厉害，公司作为一个社会机器，他把你招进来，你就是要承担相应的价值，他肯定要用一个更加熟练的人，他更加注重你的可用性。但当时面试结束之后，可能过了一个星期吧，他当时已经不在北京了，就是 HR 告诉我，其实我们可能还是打算再看看，就是很委婉的告诉我，就没有给我发这个 offer。 但是我还是和那个前辈打了一个电话，他当时跟我说的很公允，我也想分享给大家。他说这样啊，红红，当然他当然没有叫我红红，就叫我大名。就是我们后来还是想了一下，我是这样和你说，你其实挺优秀的，但是这个 offer 还是不能给你，是因为我们公司培养人才有两套体系，你听一听，我觉得非常的受用。他说如果我们是一个纯科研条线、纯研究条线、纯技术条线，我们倾向于自己培养，我们倾向于招校招，事实上我们也是在全球，无论他是从海归回来的还是回来的，我们愿意去培养一个一张白纸，就是说他所有的思考框架、行为模式、逻辑都是我们培养下来的，这样以后我们的梯度他在成长起来，他是我们公司自己的，他没有受到外界一些我认为不太健康、不太有效率的 科研模式、思考方式或者捷径的影响，就是我自己培养出来的，我好用。但这个可能更多的就是强技术、强科研、强实践。但是还有另外的一类，他说你面试的是一类什么呢？是更加的偏实践类的，你面的是偏 sales 的领域，偏市场的领域。那这个我们公司向来的逻辑都是直接拿来用，就是我们一定要拿一个他在这个行业有经验的，就相当于你们都去对接这个部门，你都已经跟了这个人五年了，他向来就认识你，你拿过来你的资源可以直接为我们公司变现。那你无论再优秀，其实你都没有一个有工作经历的人好用。所以考虑到你面的这个条件，他和我说了一样的话，他说你再锻炼个三五年， 我相信三五年之后你肯定是能来到我们公司的。这一点也是我当时一听，哇，我觉得还是很受到，至少我觉得是我宝贵的财富。就是如果大家也要注意一下你面的这个岗位和资源，它是更看重你个人的学习能力、产出力，偏技术类的，还是更看重你的人脉的积累、社会资源的积累，你直接去交换资源，其实这个也是大家去无论以后面试社招或者你面的岗位要去考虑的一点吧。
嗯，红红在这里其实提出了一个相对终极的话题了，其实就是社会招聘和校园招聘有一些最大的区别。当然特定的一些岗位，像红红说到的销售岗，因为它更直接和社会实操有关，可能不一定在很普世范围的这种领域里面，他可能是碰到特别合适的就招了，不拘一格，对吧？大概是这样。那其实真正的校园招聘和社会招聘的区别就是在于红红刚刚提到的这一点，就校园招聘它倾向于看重你的成长性和你的潜力，所以你的实习经历再多，你其实也没有真正的进入到一个公司去工作，或者哪怕你没有实习经历，其实有一些地方比如说偏国有体系或者甚至有些大厂，你的校园经历非常非常丰富，或者你某一方面特别突出，也不是不能去，因为它最终还是看你的潜力。但是社会招聘就完全不一样了，一定是你拿过来直接可以用，你就更需要很强的相关行业的经验了。所以实习的那个相关行业只是你哎，有一个名字挂在那儿就行，但如果是社会招聘的相关行业，一定就是你在这个行业里的地位、上下游所有的这些渠道、人脉、经验是不是足够用了，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在这里其实也想特别鼓励大家，就是我和红红之前其实是大家能看出来我们是鼓励大家去卷的，因为你在真正入职之前还是希望大家有充分的实习和实践的经历去炒那盘菜，因为你的经历越丰富，你实习的工作和你真正的工作的之间的信息差和壁垒越少，对方就一定更有可能选择你。但是校园招聘一定比社会招聘是更加不残酷的地方，因为它不要求你直接可用，所以你只需要你把你所有的这些经历总结成为一些能力，比如说你学习能力特别强，你的成长性特别好，你在很多方面都有一些心得感悟，它并不要求你上来就能谈 deal、见客户，这些实操它都不需要你有，所以你只需要重点突出你的能力和成长性就行了。所以在这里，而且真正在实习过程里，其实哪怕像杨毅那样的去充分的学习、充分的学习，那也是在两三份实习慢慢的半只脚入行之后，真正的第一份实习大家也还相对都在懵逼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大家更需要磨砺的是你的心态，就是你要更让自己去和真正工作的人从心态上去接轨，然后去相信自己天生我材必有用，哪怕一次面试失败了，还是会有更多更多的机会向你敞开，只要你好好的去准备你的简历、准备你的面试。
是的，其实刚才杨一分享的也就印证校招和社招不同的，就是校招看重的是你的成长性，所以我们不用担心这个岗位不会，就是公司把校招的人招起来，就是假设他要花时间、花资源、花成本去培养你的，所以我们只要更多的去展示自己的 学习能力、成长性，还有你对这份岗位的坚定和意愿就可以了。那社招我们可能这次时间有点来不及了，也希望大家也可以在这一期的播客或者在群里面我们多去交流一下社招，因为其实社招它更隐秘，我们在社招里面或者看到身边人他的一些经验和教训也更多。我就小小的提一句，但提到社招你不用说你的成长性，也不用说你的学习力， This nothing没有那么重要，你来了就告诉我你这个人
你会啥，
你手底下有多少人，你能给我变来多少线，你为什么从上一个地方走，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而且说到社招还有一个更加隐蔽的地方，就是除了那种特别大型集团的公开选聘啊，那种可能我们普通人也接触的不到，我自己或者我身边人成功的社招或者我们所谓的跳槽都是非公开进行的。当你在社招，你不是通过你之前的经历认识的同行客户把你介绍过去说你去面面这个岗位，你是从某某招聘软件上看到的社招，基本上陪跑的概率比较大。我今天就先把这个结论放在这里，因为确实是时间原因，杨一下午可能还有其他的工作，我们今天就先把简历和找工作至少我们当年踩过的一些坑或者得到的一些经验教训来跟毕业生们做分享。但是千万大家不要忘了，大家要白嫖杨一，我们说让杨一给我们当小黑工好不好，我们再把我们就是金三银四的这个春招季的活动会放在本期播客的节目介绍里面，包括我们听友群的进群的方式，大家在小红书上艾特他，我们是抽两位对吗，
每周两位，
每周两位，就是在这个活动的一个月每周杨一抽两位免费为大家改简历，我好期待你帮我改一改吧。
哎，我在那个刚工作的时候改简历一份可是要收500块的，
我大概知道，我大概有所耳闻，我们当年就是一姐不仅自己拿了 offer 还有这个外快，真的是挣钱的基因刻在了中国女人的骨子里。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毕不了业，我们下一期再见，
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拜拜。